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健康，给我们精神，能够来到这里一起的学习思想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接待你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主你仍然住在我们心里，因此我们求你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能够活泼起来，来教导我们一起来认识你的话，一起来认识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次提了一个重点，我开宗明义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读经，或者说我们智慧读经会有什么样最好的果效，不是让圣经里面的知识充实我们圣经的学问，也不是像抽福签一样从神的话里面来抽出一些的对我们有帮助的有益处的一些话。读圣经最重要就是要认识神。请问你要认识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会问对的问题。如果你问一个人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跟你问一个人你一生里面最想做的事情，哪一个问题会比较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要学习问对的问题。今天我提示大家，圣经中最对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每读一段圣经或是一章圣经或是甚至一节圣经，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福音是什么？也就是说神要告诉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神最想做的事情，最想为我们做的事情，或是最想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福音是神在情书里面告知我们又长又阔又高又深的好消息。福音是什么？福音我上次提到的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历代基督徒以福音的内容所延伸出来的产物，而且往往呢弄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认知不够，甚至有很多的误解产生的基督教，就不但不让人羡慕，而且会有很多的祸害产生，是一种不怎么吸引人的一种宗教的理念。福音也不是宗教经验，因为经验这种东西啊常常摇摆不定，会有矛盾。你如果仔细查验我们的经验就可以晓得，昨天的经验可能跟今天的经验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福音也不是一套劝人为善的道德劝说，人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那个良善的高标准。我那天初六坐公车，就一路看到很多人开市啊，就在那个走廊上面就拜拜，我看的实在是非常的有感触。那一般我们来讲说，哎呀，那些拜拜的人事实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态，就是心诚则灵。我特别觉得这个则这个字实在是害死人。你如果好好想想心诚则灵是站在什么角度，有没有站在上帝神明的角度？我的心诚，你就是欠我，你就要使我所祈求的能够灵。心诚则灵，那到底这个神明 比你大的让你敬拜的这个神明，到底他的想法他的心是什么，我不会去想。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只是觉得是一种告诉我们一些道德的劝说，事实上我们看的时候，那些道德的劝说，我们的公民课本，我们过去的一些教导，可能都给我们一些的框架。事实上我们是用那样子的框架去解释圣经上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耶稣讲的要爱你的仇敌，哎，这个不太实际吧。所以就这种高标准，我们就推，哎呀，这个是耶稣了，所以他可以做得到。那我呢，还是平凡人啊，而且是罪人，以至于我们对这些所谓的高标准，就把它降低成为我们可以领受的一些东西。所以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在陈述，或是在 announce， 在宣告一件事实，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上面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上帝这位万有万物存有的，或者说创造一切真理的这位创作者、维系者和终点站的这位神呢，居然可以成为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出现，让世人可以认识他、爱慕他、敬奉他，而且可以借着他的降世，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然后呢，他又去死，并且死里复活，这一些的历史事实，不是传说，也不是神话，已经将压迫人类的罪恶、死亡、权势打败了，为人类开创一条崭新的时空道路，让我们这些世人，也就是我们这些罪恶不洁的世人，可以从此与这位伟大圣洁的上帝和好，拥有与他契合相交的关系。当然你对这件事实呢，你可以不相信或者质疑，但是同时神也给我们自由，可以去相信或者接受，让这一件上帝已经成就的、已经做成的福音的事实可以落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基督徒就是让神本着恩，本着完全出于神的恩典的这项做成的事实，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双手摊开来接待他，这样一个配合的举动。不管你的信心是大是小，这个不是重点，是愿意，然后你伸出双手来接待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伸出来了。我上次从第一章里面也稍微解释了这个事情，我们就不晓得，不一定有感觉，但是在那一刻我们就成为至高者的儿女。然后这个儿女这个身份呢，慢慢的经历神的时候，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就越来越感受到福音的真实以及它的好处，然后满怀着感恩的心，愿意而且很甘心乐意的愿意献上自己去见证，并且传扬这位世上最要紧，或是说这一件世上最要紧也是世人最需要的、需要知道的这件事情。因为世人在世上活着非常有必要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 非常有必要知道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是谁。我们这个时代会觉得说金钱挂帅，或者说权力至上，或者说双手万能，但是事实上这个整个的世界或是整个的宇宙真正的掌权者是谁？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是在他复活之后。在他复活之前，在世上的日子他虚己谦卑自己，来到世上没有神的那种所谓的全能来展现出来，但是神使他复活以后，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证明他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那位神。不过呢，当福音必须要用人的文化产物，也就是我们的文字语言，世人可以很熟悉认知的这种沟通的媒介来传达的时候，传福音不是要借着语言文字吗？也就是说，福音碰上文化的时候，产生一种冒险的可能性，就是究竟到底是我们的文化，或说是说我们的认知的体系来界定福音呢？我以我的这个价值观或是我的整个的认知体系来认识福音呢，还是开放我的心胸去寻找出上帝怎么样借由这个 word 耶稣，不是道成肉身吗，那个道来界定我们的文化体系呢？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我们的思想去认知呢，还是说求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可以让他的福音来界定或者来改变我们的认知体系？到底是我们的聪明呢，还是神的智慧？举一个例来说，我们常常说耶稣是主，这个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主这个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讲英文的话，Jesus is Lord。 那在英文英国有一个 title， 一个爵位叫做什么？伯爵，就是 Lord。 那伯爵是可以在这个上议院里面，他们有上下议院，能够做一些的讨论跟决定。当然下议院的决策比较可以落实到整个国家里面。所以你如果让英国人来念 Jesus is Lord， 他会想到什么？他可能会想到那个伯爵，耶稣是伯爵。但是事实上福音告诉我们 Jesus is Lord， 那个 Lord 是什么意思？是主宰，而不只是伯爵而已，伯爵还在女王的下面。所以到底是以我们对文字语言我们的文化来界定呢，还是让福音来界定？那怎么样让福音来界定我们呢？前者，我们说前面我们用我们的认知体系去界定那个福音的时候，是一般世人所创出来的宗教，也就是按我的形象来造人造神。可是福音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后者要达到后者的效果，则必须要借由不断的故事的陈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水变成酒的这个故事，
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福音书，你们看过马可福音三遍吗？也会看到很多不仅是说故事，事实的陈述，一些叙述耶稣所做的事情，而且还用很多很多的比喻，路加福音更多。也就是说借着不断的传，不断的叙述这些故事，让福音的新的内涵给呈现出来。因为你看故事的时候你会有不了解，哎，怎么搞的，我们等一下会仔细来谈这个什么叫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也就是说重复的去描述一些故事，借着各个层面或是各个角度来说故事，让福音的内容，再说借着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故事会带我们进入想象力，对不对？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婚宴里面，想象一下到底那个管宴席的有多着急啊，或者说那些佣人，这个奇怪了，这个耶稣怎么要用水把那个缸子给填满了，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们看故事的时候，就慢慢的借着想象力的发展，让圣灵有机会让福音的内涵可以深入，可以调整，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体系。所以我上次也提到了，圣经上的条文很少，相对来讲新约里面只有两个条文，所以很多时候是用故事的方式把神的世界观，神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神要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来陈述出来，让我们能够脑筋可以有所的改变。因为哈，我现在已经66岁了，过去66年，前面5岁如果不太认识的话，后面的60年累积了很多人的想法，对不对？看了很多书，也自己经历了，整理了很多人的想法，怎么样让这些很坚固的这个体系能够打破，能够开创一个新的眼光，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上帝的难处在哪里。而且有一个跟今天的圣经有关系的，在17节跟22节，我重视的是两个字，他的门徒就想起，然后22节门徒就想起，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平常在祷告的时候，或是在做事情，或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明白？你如果对圣经不熟，你怎么想起神的话？而且神真的只有用神，因为神的话是最精准的，讲到不一定精准，而且有时候还有误。而且你会发现啊，连耶稣他在许多的状况里面都是引圣经的话，连他很痛苦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还引圣经的话。一个人把你踩到脚的时候，你会叫什么？你会把里面的一些话全部倾倒出来，对不对？你里面装的什么，在那种急剧的那种状况之下通通出来。所以在你痛苦的时候，你发出来的话其实是最真实描写你心灵的深处的那些话。那耶稣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挤出来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而且呢，也必须要用这种说故事的方式呢，让这些圣经上我们常常看不懂的字眼，比如说神，到底神是什么？神的意义是什么？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字眼的新内涵才有可能 很真确的来出现。使徒行传记载了很多耶稣复活之后的一些门徒的行径，他们传道的一些见证，以及历代以来的一些见证，都是在重复做这件事情。我们都是在述说主耶稣的故事，或是述说圣经上面要我们知道的种种福音的故事，让世人可以真正的认识神到底是谁，当然也认识神的必然的结果，就是认识他爱世人的那种心，或者说他爱我到什么程度，他跟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让我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他有什么样的心意。所以你如果想明白这一些，或者说想明白你一生是怎么一回事，就真的需要把神的话满满的很充实的放在你的心里面。难怪诗篇第一篇那里讲，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你充满到一个地步，你会真的很喜爱，比蜜甘甜，比蜂王下地的蜜甘甜。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在诗篇第一篇说，这人是有福。其实我觉得，是人最必要的、最要紧的是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活，在生命记里面常常说，你们若遵行，你们若认识神的话，就必存活。我不晓得你们有算过，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在看生命记吗？你仔细看一下，很多就必存活。所以我们要活，活得好，或者活，我们要活的话，真的是需要神的话很丰富的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常常的去想起它，能够指引我们的道路。这是一个既缓慢又永无止境的一个过程。我的神学告诉我，直到我死后复活，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住，跟众圣徒一起同在的天国，都会一直进行这件事情。现今有很多的岁月不过是前奏曲，也是演练的舞台，我们都在练习怎么样到天国去生活。天国绝对不无聊，有些人跟我讲说，天国大家都敬拜赞美，那做什么呢？不是很无聊？我觉得讲这种话的人可能实在是缺乏想象力。如果神是创造者，一个有创意的天国，一个充满创意的天国会无聊吗？我想不会吧，只是我们很难去想象出来。不过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去想，而且在我们今世我们有演练的机会，能够去稍微的品尝一下那个前菜、开胃菜，那个主餐还在后头。